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欢迎你能够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同行啊。那恩典与真理呢，是专门为我们 Dosti 所设立的。我们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分享不同的一些体验，一些经历，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，也能将你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，或者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有什么的看法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
嗯，没错，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给我们发短信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故事，或者真的觉得节目还是有需要改善的地方，也可以不妨告诉我们的。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注明恩典两个字，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。
嗯，那每一次呢，我都问小燕一个问题。我今天还是问小燕一个问题，
请问，请问，
你认为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？
我知道你会问我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已经有所准备了。
嗯，
我作为一个电视迷呢，最近我也是在看一部电视剧，我觉得它拍得很好。它主要呢是围绕着救护员他们的职业生涯的，里面会讲到他们怎样去救伤扶危的情况。拍得十分的真实的。
嗯，我也看了一点点，没有跟着看。
我相信他们是做过很多的资料搜集的，要不然不会拍得那么真实。
演得很真实的。
是的，没错。那昨天那集呢，就讲到有一个学员，他们刚刚从学校读完书，然后毕业，终于做了个正式的救护员。他就跟同伴说啊，今天我们要出动了，我们要跟那个车，终于呢能够接触到一些案例的或者一些伤者。他说呢，我给自己买了一个钱箱，
买一个钱箱，
买了一个钱箱。他说，当我每一次呢拯救了一个人，我就会把一块钱投进里面。
哦，就一个储蓄。
没错，直到他退休的时候，他估计啊，应该有一千多个钱币了吧。回想，他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有意义，很有满足感，因为他一个人拯救了很多条宝贵的生命。
的确是这样子啊。
嗯，是的，所以看到他，那当然是戏来的，电视剧来的。不过回到我们真实的生活，他说的没有错。那当然，每一个人对于生命到底什么样才算是有意义，这个定义或许是不一样的、不同的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你自己做的是什么，你知道你的方向是对的，是你所喜欢的。
嗯、对，我觉得很多人呢，倒是做一些他自己喜欢的工作的时候，做的很有动力，很有冲力。那我一个邻居呢，他是做这个救护员的，
也是救护员，
救护员。
哦、
那么他呢，就是人高马大的，
一定是要很高壮的，
对，然后很辛苦。他的太太，我们常常见面，他的女儿啊，他就说他去上班了。他去上班了，
总是听到他去上班，
因为他是轮值嘛，他一去呢、
嗯、
可能就是24小时或者是12个小时，所以呢基本上你白天很少见到，
就是在我们假期的时候他们就去工作，我们工作的时候他们刚刚好轮到就放假。
对，而且呢是比如说的白天的时间他要睡觉，晚上要工作嘛、
嗯、
所以有的时候呢真是牺牲了很多的东西，
颠倒了。那天成，我反过来问你，当然我没有告诉你我的人生什么样才算是有意义，那你觉得你现在的人生算是有意义吗？
可以说是这样吧，因为我觉得
可以说很勉强啊，讲的
不是。我觉得呢，其实怎么去衡量？那我自己觉得我是成功的，我自己觉得我是有意义的。
嗯，
因为我觉得我做的呢，一方面呢是我自己喜欢的，
是
第二呢就是我能够去造就人、帮助人的。
没错，可以贡献这个社会，能够用生命去改变另一个生命。
对，我父亲呢常常说，你看人家在一个什么地方工作，挣了多少钱，买了什么东西，总是用这个来去跟我比较。他说，你看你
薪水那么少，
对，你相比之下呢，好像你比不过别人。但是呢，作为我自己来讲呢，我说如果自己所做的是满意的、心甘情愿的， 同时呢，也能够对别人有帮助的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有益的。
没错，
不见得是我一定是用多少钱来去衡量的。
没错，最重要的是要祝福到别人，要造就到其他人，那才算是真正的有意义。那本身小燕呢，也是有一个挺远大的梦想的。我是怀着一个心态是，我觉得世界真的很大，要出去走走。
嗯，
从小到大，我都很羡慕我的爸爸。可能我在节目里讲过，他是跑船的，以前。他曾经到过世界上很多的地方，我看我们家里那个相册，看到他到很多地方，比方说非洲、欧洲，在金字塔前面拍照，我看着那些照片，我就很羡慕他。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够像他一样到处看看，可以说是周游列国。那当然这个钱也是很重要的问题，要存钱的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我们已经接触到信仰了，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个很伟大的上主，我希望借着我眼睛所看到的风景，我能够感叹我们的上主他是多么的有能力的，他创造了很美好的世界给我们每一个人。你看在网上看那些图片，很宏伟的那种风景啊，你光是在网络上看，隔着屏幕看，你都觉得赞叹呢，就是怎么可以那么伟大的。如果亲眼看到的话，我相信那个感受一定是更加的棒的。
嗯，所以呢趁着年轻能走啊，那积蓄一点钱，赶快去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，走一走，我觉得这也是有益的。所以很难说用什么事业成功啊，或者是家庭幸福啊，或者是你挣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来去衡量的。所以我觉得个人呢都在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但是呢我觉得在主的面前，我们都是主所造的，主所拣选的，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才能有真正的意义。那么今天接下来我们在圣人小传的当中啊，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以利亚他的一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在讲先知以利亚的事迹，马云今天仍然和你总结他一生。以利亚在快要被主接到天上去的时候，他的徒弟以利沙仍然紧紧地跟随着他。以利亚虽然多次的劝阻，也不能够动摇这个年轻人的心。在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，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各位的朵斯提亚，你对以利亚这样的发问可能会感到惊讶，为什么以利亚好像把自己当作主一样，竟然叫以利沙向他祈求呢？以利亚真的能够像主一样，可以将人所需要的赐给人吗？以利亚把自己比作主，岂不是太狂妄了吗？事实上啊，以利亚并不是出于狂傲，而是对这一位年轻人以利沙提出了一个考验。以利沙虽然一直追随着自己，但不能够证明他的决心。于是，以利亚在自己快要被主接到天上的时候，决定考验一下以利沙的心智。以利沙的要求是什么呢？他向以利亚说：“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。”伊丽莎在这里所求取的，好像让人有一点错觉，她要比老师更胜一筹。其实啊，伊丽莎的要求并不是要比老师以利亚更优胜。伊丽莎的意思呢，是希望自己能够承接老师以利亚的工作，好像一个长子承继父亲的产业一样。如果你有机会求的话，你又会求些什么呢？会不会是一些物质，或者是很想实现现在的事情呢？可能你也有怀疑以利沙的心智，为什么他要祈求感动老师以利亚的灵加倍地感动他呢？对于以利亚来说，以利沙所求的，使他感到无限的欣慰。 因为这个学生已经完全明白了主的心意，也愿意承接自己从主所得的使命。晚年的以利亚在不同的地方设立了先知学校，为主培养合适的先知门徒。在他的教学生涯里，我相信他不单单的用言语来教导，更重要的是身教。他以身作则，让学生从他自己的榜样得到正确的引导。伊丽莎从这一位老师的身上也学会了领受主的使命，为了要承接老师的工作，完成主所吩咐的，就必须要得着老师从主而来的力量。从圣人以利亚的身上，我们实在看见一个认识主、有主生命的人。他在世界上的生活过得多么的有意义、有价值、有方向。在这里啊，马云也盼望您能够找到这一位赐人方向的主，他能够带领您走人生的道路。
消失在屋檐街边角落，时间停格在冷冷灯火，快乐远离我，忧愁愁上心头，跳动的真心忘了工作。什么叫做走向另一个生命起点。什么叫做拥有，如何才能看透，我的未来要如何琢磨。祝生活难有我，喜乐平安成就，生命永留在主恩典中。走向另一个生命起点，走向另一个生命起点。
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《另一个起点》。是的，我们人生呢不是一条平顺的道路，有的时候你需要转弯，有的时候你需要退后，但是人生是有不止一个的起点的。
所以当你从起点出发的时候，能够重新开始面对人生，然后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。
是的，刚刚呢上一部分我们讲到什么样才算是有意义的人生呢？那观看一下以利亚他的一生呢，我就觉得很有意义了。最起码他做了一个传承的动作，他把以前的那个权柄，他那个使命呢交托在另外一个年轻人身上，让这个年轻人能够传承到他的这个使命，再发扬再弘扬出去。
所以作为一个退休的人士啊，他不是说就是完全退了，他是真正的能够去培养年轻人一起起来，一起来做。所以我觉得以利亚的人生呢，他过去的人生是非常精彩的啊，轰轰烈烈的。那么到了退休的时候呢，他也依然的能够培养这个接班人。我觉得这个以利亚的人生呢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人生啊。
是的，天成，你不会觉得以利亚去招募 他的接班人的时候，跟主尔撒去招门徒的那个情景是有点相似的。当时呢，主尔撒去找那些渔夫，叫他们你要放下你的渔网，要跟从我。那现在呢，以利亚去到以利沙他工作的地方，以利沙当时在耕田嘛，他也是说把那个外衣放在他身上。外衣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代表那个权柄呢，那个使命呢，然后希望呢以利沙能够放下他现在的工作，农务的工作，来跟随他，来接这个棒子。所以那个画面是有点相似的，我个人觉得了。
嗯，的确是这样。那个以利沙呢，他也真是啊，放下他耕种的那个牛啊，他就跟随了那个他的老师以利亚来去做这个主让他做的工作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啊，
是的，
就是以利亚呢是一个反应，就是好像将来要来的那个真正的主尔撒麦西哈。
嗯，然后呢以利沙他的回应呢也是值得我们去查看的。他杀了那头牛，有解经家说呢，他这个动作呢代表他决定一心一意的去跟随，他决定呢完完全全的舍下农夫的生活。因为以利沙他虽然说是耕田，但是他的家常很多的，他是很富裕的生活的过着。那当然我们知道，无论是我们要跟随尔撒做门徒，不是过着从前很富裕的生活，也许你要放下很多的物质上的需用，可能过一个很简朴很简朴的生活，你要卸下很多的重担才能够完完全全的一心一意的跟随。那这个方面呢，以利沙他就做到了。
嗯，的确这个以利沙呢能够给我们一个榜样，就是你面对人生的时候，面对你要做的事情的时候，真是要放下很多的东西，舍去很多的东西。所以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呢，有很多的事情呢可能作为我们一个拦阻，可能我们有自己的梦想，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或者伟大的事，但是呢有些事情拦阻我们的时候呢，就半途而废了，我们就做不成了。所以我觉得真是有的时候需要放下，需要去改变的。
嗯，那你觉得你生命当中什么样的东西最拦阻你呢？在过往的经历里边，
最拦阻的，我这个很难讲这个最拦阻的，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自己可能是成为自己的拦阻。因为自己呢就是面对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呢，可能你就是不敢勇往直前，可能呢你想东想西不愿意去继续做下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呢自己呢就成为自己的一个拦阻。
我也同意，很多时候不是那件事情有多么的困难有多么的复杂，反而是我想太多了，我的顾虑过于多，主要是某些负面的情绪拦阻了我们去前进，对不对？
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我们需要去改变，需要去更新，需要去释放。那如果我们不能去常常去改变、更新、释放的话呢，这个就成为你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。那接下来我们在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呢，我们一起听一个主题，为自己减刑。
微笑是沟通的钥匙，
快乐是健康的钥匙，
知识是梦想的钥匙，
勇气是成功的钥匙，
智慧是人生的钥匙，
信仰是生命的钥匙。
欢迎收听《信仰人生金钥匙》。
为自己减刑。刘先生是某公司的资深负责人，几年前他的一位朋友得罪了他，两人闹得不可开交，甚至形同水火不容。有好几次刘先生只要听到有那人在场的场合，他就几乎是歇斯底里般的抗拒，摆明了只要有他自己就绝不出席。失态的举止未伤到对方，反而先让自己的形象大大受损。近几年刘先生只要一提到那个人，整个脸色就会变得很难看，甚至情绪激动，满口犀利的言辞。我相信刘先生绝对可以讲出100个对方对不起自己的地方。
然而整件事情中最痛苦受害的却可能就是刘先生自己。情绪很容易钳制人。记得我第一次考研究所时，一开始放榜的结果很不理想，我也是整个人满面愁容，虽然没有开口，但好像头上顶了一片乌云，脸上写满了哀怨。我父亲看了很不舍，过来给我一个拥抱，说看你这样我很不舍，你一定要懂得释放自己，不要被坏情绪给困住。这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，特别是他用的释放这两个字。可不是吗？当一个人被仇恨、愤怒、忧愁、抱怨等坏情绪困住时，是多么的不自由啊！没有办法去快乐的吃，没有办法快乐的谈天，没有办法快乐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当一个人被坏情绪困住，甚至长达数年以上时，犹如心被囚禁了一样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得释放。我很认同我父亲过去常提到的一段天经的经文，说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人类实在渺小，常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仇恨、抱怨，这种感觉真比坐牢更难过。唯有依靠信仰的力量，才能让纠葛的心得以解脱、自由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的心也在坐牢吗？你是否因无法对某人释怀，而让自己过得痛苦不已，没有办法自由的笑、自由的爱呢？你还对某人无法释怀吗？为自己减刑吧，不要再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，一再让自己被囚禁在坏情绪之中。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？
我要送你一把钥匙。
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哎，是不是房子的钥匙？
不是。
是不是汽车的钥匙？
不是。
那是什么呢？
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。
名人的悄悄话。光明和愉快是两件最珍贵的东西。斯威夫特。依靠，这是这首歌的名字啊。在人生当中，当我们去努力去拼搏的时候呢，我们真是不单需要自己改变，也需要我们依靠我们的主。
今天信仰人生金钥匙谈到的主题，要把自己的那些负面的情绪从牢笼中释放，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。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到之后你的感想是怎样的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是一个主持人，我自己听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负面情绪我们是可以有的，即便是上主他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禁止你的负面情绪，你整天都要很开心，他没有这样想过，他理解我们的苦情，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嘟啊你来到他的面前，尽管把你心中的苦情告诉他，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，一定能够经历到上主帮助的经历，或者他帮助我们去释放一种情绪。
嗯，其实每个人情绪都有的，负面的正面的都有，但是怎么样去表达，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情绪呢，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有的时候呢，这些负面情绪呢，当你不断的积蓄，不断的去影响你的时候呢，你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些负面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去真正的为自己减刑，不要被这些东西的所捆绑，不要被这些东西呢所控制的。
是的，没错，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接纳上主，让他去医治我们这个情绪的问题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，你才会懂得真正的放下过去一些的不好的经历，重新出发站起来。
接下来我们就用天经的经文来做彼此的勉励，在讨拉特宰凯里亚书4:6，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。
他对我说，这是主对所罗巴伯所说的话，不是依靠权势，不是依靠能力，而是依靠我的灵，这是万军之主说的。
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勉励，我们到底依靠什么呢？不是依靠权势，不是依靠能力，而是依靠我的灵。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，依靠我们主的灵的时候呢，我们真是有动力，更是能够在人生当中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希望你呢，能够在你的信仰当中能够真正的依靠我们的主。盼我们的 Dosti 呢，当你面对人生，也可以随时向我们的主来读啊。
是的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明天同样时间为你播送恩典与真理。我是小燕，
我是杨天成，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Kafarat untuk manusia.